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一、周三和周五下午的一至两点钟，请您锁定 AM 一四五零，与金娜一起来聊聊健康资讯，谈谈生活百科。敬请您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湾区生活一点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 AM 一四五零新城中文电台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金娜。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嘉宾呢是非常特别的，为什么呢？他是 Cupertino 市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安迪黄。安迪你好。
金娜您好，各位听众您好。
请到你到节目中来，我知道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知道你非常的匆忙，刚刚从台湾飞回到我们湾区，是不是啊？
是的，
啊，
是的。
那前一阵子到台湾是做什么事情呢？
是为了跟台湾的政府研究一些癌症的抗癌症的中药
啊，
所以现在在一起合作。
为什么我会问这些 detail 的事情呢？因为我们请来安迪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他一直啊是从事义工的工作，而且他虽然是自己有这么一个 title 是 Cupertino 市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呢，同时他自己也是在红十字会一直在做义工，对不对？
对，是的。其实我当我五年前把我的公司 merge 给一家上市的公司以后，我一直都热心在做这些公益的活动，连这个公共委员会的会长，这个也是我其中的公益活动的部分之一。
哇，其实在我们湾区我相信是许多工程师也是梦寐以求的一个啦，啊，就是说赶紧给我的这个工作的压力都推掉，然后一心一意为社会为社区做一些公益的事情。但是说是说，就是说也是蛮难的，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来说，所有的身外之物的这些包袱都抛掉，然后从事自己最想服务的这一方面，也是不容易的。
对对对，没错。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华人喜欢来矽谷，哇，国内叫做硅谷，喜欢来 Silicon Valley 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我们是华人，就是这些很好的华人，很肯努力工作的华人来到这里以后，美国矽谷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你充分的发展你想做你的抱负你的意愿，然后运气好的话你可以自己开公司可以上市，可以跟人家合并了以后，像我这样就可以很快的就退休了。
对您来讲啊，我认为可以用一个词来说，就是说急流勇退了。其实现在我们说的呢是一些题外话，只是说请安迪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来呢，是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什么话题呢？当我们遭遇灾难的时候如何来自救。
对，这是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其实是蛮严肃的一个话题哈，听起来甚至现在好像我们自己都生活在这个和平盛世，特别是我们这湾区啊，经济也慢慢一点一点起来了，然后呢气候这么好，可是怎么讲呢，居安思危啊。
对对，没错。因为很少人在这么好的安乐的地方会想到讲啊有点危机的意识，因为尤其我们旧金山，我们是处在一个非常大的地震带之上，而且旧金山最后一次地震已经超过100年以上。那通常美国超过8级的大地震，依照美国跟全世界的权威，他们都讲通常100年以内应该会再发生一次，所以今天我们旧金山这一带已经超过100年，所以应该一个超过8级以上的大地震应该随时就会发生，可能下一分钟我们在广播的时候就会发生。
哇，我希望不要这么危然耸听了啊！那希望我们永远我们周遭的一切呀，包括天文地理，所有我们都祈求是和平的哈，
是的，
一切都是非常的让我们处于这种和平安详环境气氛当中。可是呢客观又不容忽视，就像刚刚 Andy 说了，100年从科学的依据来讲，我们处于一个活跃的地震带了这么一个阶段。
对，没错。对，
那对于灾难面前我们来如何自救，赶紧给我们支支招。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讨论一下怎么样自救救人。那当每一位观众跟听众在想到啊我自救救人的时候，第一我们需要了解是在旧金山这个地区湾区有些哪些可能会发生的灾害。那我今天会可能提到两三种，那最大的当然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地震， 那第二有可能呢就是火灾。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讲今年我们雨季下了非常的多的雨，雨下完以后很多干草，干草假如我们有常常很热又很长的夏季的时候呢，这些干草就很容易变成烈火，烈火就可能变成很大的火灾。我想住在这里超过十年的听众大概也记得，差不多十年前在欧肯有一个很大的大火，那时候几百户的房子都被烧掉了。然后再假如比如讲有 PG&E， 记不记得去年 PG&E 在 San Bruno 也有一个很大的 fire， 但那不并不是因为气候干燥，而是因为 gas 有 leakage 而变成一个爆炸，但是结果还是一样，是一个很大的火灾。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想一想啊，假如我住在这个湾区，有可能有地震、有火灾，我们应该怎么样准备呢？去救自己，同时也救我们的家人。
说到这我们就先说这个火灾这个自救啊、
嗯、
如果真的遇到火灾的时候、
嗯、
最首先自救的是什么？一定是要求逃生之路了，对吧、
嗯、
要往外跑。
对，
那怎么跑其实还有蛮说到的。
那我们通常因为我自己是工程师出身，所以我们做工程师通常有一个我们叫做三部曲。什么意思呢？三部曲，第一就是任何事件你要准备一个自救救人的时候，你都要心里有个准备。第一，我们要对这个可能发生的灾难做一个风险的分析，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当我们晓得我们要遇到什么灾难，比如讲我们现在要分析的是地震跟火灾的风险以后，我们分析它有这种可能的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缓和这些发生灾难以后对我们个人跟家庭的伤害，怎么样去 minimize 这个 risk。 OK， 那第二步，当我们分析完毕了以后呢，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的动作。那这些准备动作可能是准备一个急救包包啦，或者心里要有些准备啦，或者你要跟家里人先沟通好啦，怎么样将来分散的时候怎么样大家可以聚合在同一个点。那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急难的准备。那第三步呢，最重要的三部曲是呢，就是刚刚您金娜您提到的，就是当灾难一发生了以后，那以后的黄金时间，那三十秒钟，那五分钟，那一个钟头，那七十二小时之内，你怎么样可以自救救人还可以生存，这才是重点。
哇，我觉得这个学问其实还蛮大的、嗯、不是说我们节目一言两言就能说到的、
嗯、
但是我们还是力争请这个安迪提纲挈领的来告诉我们大家、
嗯、
真的遭遇灾难的时候不仅仅是说火灾地震，还有其他我们难以预知的所谓天灾人祸，真的是难以想象的这些预知的这些灾难的时候、
嗯、
我们来怎么自救然后再来救人。
对，
首先是自救， 对， 对吧？
对，金娜、你听到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大家有时候为了救自己的家人，因为你最关心您的儿女、你的父母亲、您的配偶，你有时候忘了其实救自己最重要。为什么？假如您自己受伤的话，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拯救你的家人、你的爱人。所以其实当立志其实你一定要晓得怎么样保护自己。
嗯，我们还是来说这个火灾。
嗯、
当火灾来临的时候、
嗯，
真的自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用一个棉被，在您说这个黄金这个三分钟，
对，
或者是五分钟这个黄金时刻的时候，
嗯、
要用毛巾呐、啊嗯，或者是用这些被啊？这是我自己一点概念没有，所以借这个机会也是请教安迪，当上一个这个临危之时的这么一个课啊，自救之课。
对，金娜，其实您提到的这个重点是非常好，就是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三部曲，我们先要分析一下，当这个灾难在发生以前，我们要分析它的重点在哪里，然后我们做一些准备功夫，然后这些准备功夫做好了以后，最后我们再做一些灾后的动作。所以我们先回到原点，三部曲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怎么样去缓和这些灾难发生时候对我们自身跟我们爱人跟我们的家人发生的危灾。OK， 那这些危灾比如讲像您刚刚提到火灾， OK， 火灾跟地震不一样的地点是什么呢？地震通常是几分钟或者几秒钟震灾完了以后呢，这件事情就停掉了，因为下一个地震可能要隔几分钟以后才会发生。火灾跟地震的不一样的地方呢，是火灾它来的速度比地震还要来得快、
哦、
而且对 它对生命的损害力也快。为什么呢？比如讲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好了，我这里有个 video， 当然我们在广播电视上没有办法放这个 video、
嗯、
但是我们有一个 NIST 就是全美国权威的火灾的权威， OK， 他们有一个火灾的 video， 就是一个影像，它可以放出来的话，您会发现比如讲最简单，有一个人在抽烟，或者我们插电脑的那个电源走火，这个电源在桌上走火，假如刚好旁边有一张纸有一些易燃物的话呢， 它在10秒钟以内，这个桌上，比如讲我电脑放在一个小茶几或者小桌上，10秒钟以内，这个桌子已经全部会着火。在20秒钟以内 ，OK， 假如我们是坐在这个桌子上 ，OK， 就是有个椅子坐在桌子旁边的话呢，在20秒钟以内，那个火已经到了屋顶，黑烟已经会下来，已经几乎到我们的头顶了。30秒钟以内已经没有氧气，假如我还是坐在这里的话，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黑烟已经从屋顶一直下来压过我的头，除非我现在有危机的概念，我即刻躺到地上。为什么？在地上最低的地面还有一些氧气剩下来，但是在30秒钟40秒钟的时候呢，您可以想象到吗？这整个屋子已经全部乌漆抹黑。通常大部分人在30秒钟以内已经 shock， 已经昏倒了。为什么？没有氧气，这个屋子的氧气已经全部被火抢走了。
哇，安迪在这讲的时候，我听了，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简直像眼前放一个电影一个画面似的。我觉得真的是那种感觉，好像人生
对很短促，是不是？
很短促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50岁，我爸爸常常跟我讲，人类要50才知天命。我的运气非常好，当我把公司卖掉了以后，我才晓得我的天命是什么，帮助别人。
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中啊，也借着安迪自己的这个理念啊，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能帮助更多的人，在灾难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如何来牢记必要的这个逃生的技能。其实还有这么多的学问，这么多的逃生技能我们所不知。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再请安迪跟我们讲一些更加生动，更加听起来真的有危机感的这么 一些情景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一周三和周五下午的1至2点钟，请您锁定 AM1450， 与金娜一起来聊聊健康资讯，谈谈生活百科。敬请您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湾区生活一点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里是 AM1450 新城中文电台下午1点到2点的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金娜。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请来的嘉宾呢非常的特别，他呢是 Cupertino 市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安迪黄。安迪你好。
金娜您好。哇，在我继续讲以前，先跟所有的听众道个歉，因为我13岁就离开了台湾，所以我的国语有时候有些词会讲不出来，所以还先跟所有的听众先道个歉，因为有时候假如我变成特别名词用英文讲的话，可能金娜你要帮我 translate 一下。
你越这样说吧，听众越觉得哎呦越 surprise。 为什么？因为你中文说的不仅说的非常的流畅，而且还真的蛮字正腔圆的。
谢谢您，真的多谢。
对对对。所以我想可能是不大需要我这个超超的这个角色。那我们今天请 Andy 到我们节目中来啊，尽管是像我们现在来这样谈笑风生哦，其实说的还是一个蛮严肃的话题。刚刚我不知道有听众朋友是不是像跟我一样有一点吓到，就是说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说，真的如果突如其来一个大的灾难，像火灾啊、地震啊这样大的灾难，您的家人和你自己生命就面临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来怎么自救以及来怎么救人，这就是今天请安迪来给我们上这么一个课。那说是上这么一个课，其实是通过非常生动的一些例子啦，来告诉我们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因为爱您的家人的话，你要先自救，能救自己才可以救您的家人跟你的爱人，对不对？
而且在上一个单元，安迪已经举例子，通过一个火灾的这么一个例子，在那个短暂的黄金时刻你来怎么来自救的时候，哇，我听着真的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哎，我在想如果那个人是我的话，哇，真的也是蛮被吓到，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对，
哦，那接着还得跟我们再继续来放这个大家来这个想象的这么一个电影，就是说真的火灾来临的时候，这个黄金时刻你怎么自救，同时来再怎么帮助别人。
对，没错。那我们再往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讲的黄金时间，假如在你旁边，在你桌上的一个电脑突然间开始着火了 OK， 您的黄金时间真的只有三十秒钟以内，
就是三十
秒，对，只有三十秒。为什么呢？因为像我刚刚提到，十秒钟这个火已经把这个桌子全部烧掉了，第二十秒已经烧到屋顶，第三十秒这个黑烟从屋顶压下来，二氧化碳全部压下来，三十秒以内你假如不能自救的话，你就是因为缺氧你就已经昏倒，昏倒以后在十秒钟这整个屋子就已经被烧，这个房间一定就被烧掉。所以那怎么样做这个准备功夫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在这三十秒钟以内你能做什么动作。 OK， 第一个动作，以后不管您是去你的办公室、您的家里，或者你是去中午去吃饭，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或者去医院，你走到任何一个房间、任何一个场所，第一件事，你要很有危机意识的晓得门在哪里，或者假如他有一个 fire extinguisher， 就是防火器的话，他那个防火器是挂在哪里。当然最好你运气最好最好的话呢，就在你的办公室里以内，在你的房间以内，但是大概大部分的时候你的房间以内没有防火器。只有两个方法， OK，一个是逃，很快的逃走，对不对？第二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假如你自己很有意识的晓得，哦，这个烟火一定是往上烧，它一定是先烧上边的氧气，然后慢慢往下压，你的心里要有一个危机的意识，讲我要赶快，假如逃不出去的话，我先要趴在地上。为什么？所有的氧气，最后剩下的氧气都是在地面上。当您只剩下十秒钟的时间，因为这个火烧下来从三十秒到四十秒，你假如不赶快往下趴的话，你只有十秒钟的时间。所以其实最重要要警觉性，就是你要晓得当你看到这个火的时候，假如比如讲今天你的旁边这个办公室里头有一个防火器，你可以拿起来， OK， 你把那个手插把它拔掉，你对着那个火射， OK， 通常像今天你去 Costco 买那种三十块钱的防火器， OK，通常它的效用只有十秒钟的时间。
哦
，OK，那通常你假如去问这些消防队的 ，OK，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法规，怎么样呢？假如这个火势已经超过您的腰部以上，
嗯
，OK， 任何这种手提的
都不管用，
防火器都不管用，对，
嗯，
因为通常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危机意识就是，假如这个火已经超过我的腰的高度，意思它已经在往上飘，飘到屋顶上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防火器丢掉。为什么？已经来不及了，一超过你的腰的时候，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赶快逃走，离开这个房间。
哇，在这方面不听你讲，我真的是孤陋寡闻呐、啊！你看，像您说的，一直我们加州这些周围的城市，每年夏天都有一些或大或小的不同原因引起的火灾。
对，
可是真的有一点，是不是在隔岸观火？
对，
不知道真的是这么的危险啊！
对，
那同时你也说了，就是说你赶紧逃走，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说那个时候的门已经被封闭了，被堵死了，打不开门的话会怎么样？
哇，假如门打不开的话，那我只能跟听众讲抱歉，你只剩下十秒钟的时间、
哦、
对，真的是就只能抱歉了、因为假如门打不开你也逃不走的话，这个火势一下来四十秒钟以内，通常一个小房间就完全被火完全被烧光，已经没有氧气了、就是、
真的是蛮吓人的。
对、
您不说这么细节的这个描述哈、
对
我来讲真的是还没有想象火灾会这么的严重，
对，那么快，对，
对，来势这么快，而且黄金时间就是这么三十秒，
对，对，而且您还要想到，就算比如讲你今天是在你的办公室，你能逃出你的这个房间，你的 cubicle 的话，这火势还是继续会蔓延出去，这个房间四十秒钟被烧掉，下个房间也是四十秒钟，所以你不只要离开你这个房间，你最好要离开你这个 building 整个建筑物。OK， 因为有时候火是很快就连续烧起来，因为它会经过电，跟过上边屋顶的灯源，只要有电有电源的地方，它会很快很快的蔓延出去。所以这个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不止你要逃离你现在的这个房间，你还要赶快离开你在这个建筑物。
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请安迪真的请他到这个节目中，不是说对听众朋友来一个危言耸听，真的有的时候居安思危啊，也是我们中国人一定要牢记的，就是这么一个人生哲理了啊。那同时像你刚刚说的这个 火灾，其实我们也经常看到这几年来，世界其他各地，特别是亚洲啊，也会发生一些大的地震。
对，
那说实话，特别像之前在我们中国大陆，四川发生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地震，夺去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同胞的生命。那像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总是感觉地震可能更可怕，没想到就是说您说这个火灾，反而火灾给我感觉也是这样的。迅猛哈，
对，没错没错，真的火的速度是非常快。
对，
那同样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我们来分析一下地震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地震通常最可能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您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我们今天正在广播的时候突然间地震，地震通常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坐的椅子可能坐不稳。OK， 第二件是什么？我们假如坐不稳，我们就坐在地上。 OK，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抓着有一个四个角的桌子。Okay，
四个角的桌子，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受到训练只是躲到一个桌子下边，但是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是，你不只要躲在桌子下边，你还要抓着它的两个角。为什么呢？因为躲在桌子下的最主要是目的是什么？让你的头跟你的身体不要被上面掉下来的东西砸到。但是假如你不抓住这个桌子的角的话呢，这个桌子会随着地震，它自己会摇摇动动，它自己会跳掉。所以有些人会躲到桌子下，结果这桌子砰自己跳掉了，随着地震跳掉了，那你不是白白的浪费了你躲下桌子的原来目的吗？所以最重要的，希望所有听众听到以后的即刻反应就是：第一，躲在桌子下边；第二，两手即刻抓住他的脚来保护你的身体跟你的头。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资讯，也是说在地震发生时的这个也可以说黄金时刻的逃生点，您要怎么来进行一个自救。而且从这点来讲，我倒是觉得美国的教育还蛮不错的，你看很小的小学生在教学这方面就有这方面的一些教学。
对、
啊、
而且每年都会演习，像我们 Cupertino City 每年我们都有很大的演习，就是整个 City 开始做演习。为什么？就是让大家有这种知识，
有这种意识，
对，
危机的意识。
对， 对， 对，那我们把这个意识再把它扩大一点，比如讲像我刚刚提到的，当您以后去，比如讲你今天去你的办公室，或者你中午出去吃饭，或者你去医院，或者你去看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亲，不管你去是你一个熟悉的地方还是去个陌生的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识是什么样？你一走进去这个房间，你应该第一个就要看什么？所有高过你的头的东西。比如讲像我当走进这个 studio， 我第一个看到什么？有两个很大的 speaker、
yeah.
我就绝对不会坐在这 speaker 下边。为什么？因为假如地震的话呢，在我还没有躲到桌子下以前，这个 speaker 对已经被他砸到了。对对对，所以同样的，假如今天我们各位听众听完这个节目，晚上出去去吃 dinner 或者去 happy hour 的话呢，不管你走到哪里，你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一你就眼睛平视，任何有东西是放在高过你的地方都不要坐在它的下边。为什么？假如地震发生的时候，很不幸的您可能就会被砸到。
哦，像安迪啊，你分享的一些信息我觉得是非常的有用，因为我同时也主持这个健康的节目，我们通常会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健康呢，要想达到一个健康养生，就完全在你平时的这个饮食和起居上。那今天您说的这个危机意识，其实我觉得求生意识也是在平时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了。
对对，既然您提到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些知识介绍给所有听众，就希望听众在听完以后慢慢会变成养成一种自然的习惯。
对，走到哪里都不是说哎呦我们说哎地震要来了，这个地区是活跃带的时候，我们就是去赶紧去开始养成这些习惯，不是，而是可能跟随我们这一辈子的脚步，走到哪里我们都要有这种危难之时的自救的这些基本的常识哈。
对，是的。
谢谢这个安迪给我们带来这么有用的知讯啊。那听众朋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请安迪给我们讲一讲其他逃生以及自己自救在救人的一些必须的一些技能。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亲 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里是 AM1450 新城中文电台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娜。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特别嘉宾啊，是 Cupertino 市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安迪黄，请他来到节目中，主要是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个听起来好像是比较 shock 的这么一个话题了，其实呢一定要知道不得不知道的一个资讯，就是说当突如其来的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自救以及如何来救人。安迪你好。
您好吉娜，很高兴又回来了。对、
啊、又回来了。
对，
因为我现在我看我们尽管是说的这个节奏非常的快，可是呢资讯是太多了，所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一定还要再请你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这方面。您说的越多，我相信有一些听众跟我一样，其实总觉得哎呦灾难可能要来临时我们要自救，但是到底怎么来自救其实是很模糊的，甚至有一些困惑。比如说像我们说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哎要为地震的时候我们自己每一家要有一个自救包，
对对没错、
灾难的时候带这个临时带这个包就行了，每家都要有这么一个，可是这个自救包到底应该准备些什么、到底来怎么准备，还是要请这个安迪啊来给我们来详细说一说、
好的，谢谢金娜、其实我想、各位听众可能都常常会听到，比如消防队啦或者警察啦或者联邦政府，大家都会来宣导啊，应该怎么样准备一个急救包包，我想大家都有听过这些知识。那问题是大家可能听完以后就很快就忘掉了，为什么？因为当您没有这个危机的意识的时候，你会可能讲啊，我这个周末去准备好了，结果这个周末小孩子忙一忙，你要陪他去踢足球或者去打棒球，你想好吧那就下个周末，这样一拖就拖，可能等了一年结果都还没有准备。而且当你想要去准备的时候呢，当初您已经听到了这些知识跟资讯你都已经忘掉了。那我今天就想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让大家不只听到，而且听到比如讲太太们现在我一边在烧菜，我一边在听这个广播，但同时我印象中已经完全把这个知识记下来、我们来替大家准备一下这种知识好不好？
非常简洁非常简单又非常易记的哈。
对对对，那我们怎么样呢？那这种方法呢是我当初在 Boston 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叫做一个肢体的记忆法，这个很简单的肢体记忆法、所以我们从最下边开始，肢体最下边是什么？是我们的双脚，对不对、所以呢我想各位听众听到我们今天广播以后，假如太太们你现在正在帮、帮你的丈夫帮你小孩子在煮晚饭的时候呢，请您放下你现在在厨房准备的工作，第一件事
煮午饭，
对啊，现在煮午饭，对对对，现在第一件做的事情呢，把你最常用最舒服的那一双鞋子放到你的床底下。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想象一下、人大部分人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睡在床上，对不对？因为每个人平均应该睡8个钟头。OK， 那假如地震来临，很不幸是在您睡觉的时候呢 ？OK， 当您睡醒了，地震完毕的时候呢，你的房间周围最可能是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东西掉下来，很多玻璃会破碎，所有你房子的附近的窗户什么全部都会破掉。所以，假如你一下床，你床下没有一双你很熟悉的很舒服的鞋子的话呢，你脚一踏下去你的脚就受伤了。当您的脚受伤以后，人什么动作都不要做了，你也救不了你的丈夫，你也救不了你的小孩，你也救不了你的父母。为什么？您自己已经受伤了。你的脚一受伤以后，我们刚刚有提过火灾地震我们能做的什么动作，第一重要的动作就是逃走。假如您的脚受伤你就逃不走。OK， 所以我一定要保护我们的双脚，所以麻烦各位听众一听到我的这个广播以后，第一件事赶快拿一双您的旧鞋子，为什么不要新鞋子？因为旧鞋子比较舒服，
没错，
对，放在您的床底下，即刻就放在您的床底下。 OK， 这是第一件事、OK， 那第二件事我们从脚往上看，我们脸上是第一个是什么呢？脸的上部最下边是什么？是我们的嘴巴，对不对、OK， 嘴巴通常是拿来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喝水，一个是食物。OK， 所以怎么样准备一个急灾的地震的一个包包呢？我们一定要准备水，一定要准备食物。那通常人家会问啊，那我需要准备多少水？
对，
通常一个人一天需要准备的水是一加仑的水，就是你去比如讲你去 supermarket， 你买那种一加仑的牛奶，同时你现在呢，麻烦你也拎3加仑的水。 但这是为您自己哦。假如比如讲你家里还有丈夫还有太太还有两个小孩四个人的话呢，需要多少加仑水？今天我们给你考个试。
那就是12加仑的水嘛。
对
对
对，没错。所以我们家里应该要准备12加仑的水。那有些人会讲啊，但是我们家里，
你看我还上了你的圈套，还真就算了啊。
对，对。那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呢？因为大部分的听众，当自己你脑筋也想过一次以后呢，你的印象就会非常的加深，而且你现在就会把这个十二跟你的嘴巴连在一起了，因为你永远这个数目就记得了。那今天不管是家庭主妇，你现在正在家里准备 lunch， 或者丈夫你在上班 ，OK， 你在上班时候，或者有些家庭主妇自己也在上班。当你听到这个广播的时候，另外你要记得是，不止在家里要准备好这3加仑的水，最好在你的车子的 trunk 里头也准备3加仑的水。为什么呢？1/3的时间你可能在家里，但是另外1/3的时间，大部分人都是在公司，对不对？那从公司到家里可能是很近的距离，也可能是很远的距离，所以最好在你的车子，因为你的车子通常是你离公司最离你最近的一个交通工具，在你车子里头最好也准备3加仑的水。
嗯，哇，这些资讯真的是安迪要是不这么形象来说，我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只知道准备水，大概准备3加仑，这个3加仑是给自己还是给全家，
嗯，
也不一定搞得那么清楚哈。
对，
但是你说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四口之家的话，要准备12加仑水，那也是不小的量啊。
对，
但是能搬走吗？
哇，通常只要你能逃得出去的话，通常在你自己家里附近，只要有水，你都可以用。那这个也提到另外一个危机意识，我等一下会讨论一下，就是这个水应该放在哪里？是放在您的床底下吗？还是放在离你的床最近的那个浴室里头呢？还是放在你的 garage 里头？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讨论一下。
啊，等一下，
对对对，
还吊吊我胃口。
对，
我现在就想知道。因为对我来讲，这12加仑的水的确是不轻哎。
对对对，没错。所以通常，假如是在自己家里呢，我通常会跟各位听众讲，最好是离你的床最近的浴室那里，把那个水放在那里。为什么？因为假如事情发生，假如通常都是你睡在床上发生的话，离你最近的浴室把水存在那里最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浴室有第二个很好的功用是什么？浴室它自己本身也有水。为什么？因为浴室本身就是有很多存水，对不对？所以你等于3加仑水存到那里，还有浴室的水。假如很不幸的，你的房子四周围的门都被封锁了，像我们刚刚提到，你逃不出去，你被困在你的屋子里头的时候呢，至少你有3加仑的水，你可以至少可以生存3天，对不对？这就很重要。因为任何有看过地震，有像我们台湾来的，我想国内很多来自己经历过地震的 OK， 我在台湾也经历过地震，我以前自己开公司常常飞日本，我在日本也常常经历过地震。
对，这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
okay， 对对对，所以我们自己应该有这种意识，就是任何地震可能发生的地方，我想大家都晓得72小时是你生存的黄金时间，所以你每天需要1加仑的水，3天需要3加仑的水，在这72小时时间之内，你需要自己救自己的话，您必须有3加仑的水，就是你伸手可以可得的地方。那通常我觉得是放在浴室是最好的地方。
放在浴室是最好的地方。
对，
所以这个谜底为我们大家来解开了。
是的，今天 OK， 那我们再继续聊。
嗯，
口就是人的嘴巴，除了喝水，那第二个是
饮食。
对，还要吃的食物。
饮食一个是水有了，另外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哈，吃些什么食物。
对对，那通常地震发生的时候，通常水跟电跟还有那个天然的煤气 gas 都会断掉，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可能再去煮食物。那当然最好的食物就是干食。那美国现在有美国人西方人吃的干食 OK， 也有我们东方人的干食。比如讲美国现在的干食是那种军方常常用的，我们叫做那种 MRE， 它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它这个食物呢是已经准备好的食物，通常是军方在用的，它只每个食物呢它是用密封封好了，然后它在密封袋上面有个小小的很小包的一小包水，当你把这个密封袋打开来，把这个水洒在这个食物上边的食物呢，它在1/2分钟以内，这个食物自己会把它
膨胀起来，
会把它热起来。
哦，会热起来。
所以您可以真正享受一个热的餐。对，然后这种食物呢，其实现在网站上非常多，假如大家有机会去网站上搜索一下呢，这种食物是绝对是有。那我自己也试过， 非常好，它有什么？比如讲有意大利的 pasta 啦，有 meatball 啦，对对，也有什么 teriyaki chicken 啦，所以其实种类也很多。连我这个专门吃素的人，他们也有素食的食物，这种食物都有，
哦
啊、所以非常方便、哦。就是假如各位听众喜欢吃这种西方的食物的话呢，这种食物是绝对是有的，绝对买得到。
哦、你这样讲，我想网络上买他们食物都会毁。
对对，那通常那华人，因为我们自己喜欢吃华人的食物，嗯、那通常还有第二个地方，比如讲我去 Ranch 99或者去 Marina， OK，、嗯、去永和什么或大华，就是买那种干的杂果、
嗯，
对不对？因为我们华人自己喜欢吃干的杂果，杂果我会买这种就是已经密封的真空包的杂果、
嗯，
或者还有一种通常非常好用可以存很久的是什么食物呢？海带跟海藻，
哦，
因为这种它只要干了以后晒干了以后，你可以放在你的车子里头，放在你的浴室里头，放个六个月，放12个月都没有问题。OK， 所以这种食物通常我现在家里都有放，我的车子里头也有放，像我去红十字会支援的地方，在我的那边我也有放，所有我常常去的地方我都放一些海藻啦，放一些杂果啦，都放在那里。
但是你放的都是素食的啊，那我在想，比较喜欢吃荤类的朋友，是不是就买一些牛肉干的？
对，没错，牛肉干也很好。对，或者对、嗯，没错，没错，对，其实都可以，对，
都可以哈。别是有一些朋友光准备这些好吃的这些应急食品，
嗯、
然后平时都当零食都吃了，
嗯、
等应急的时候没了。
嗯、对对对，其实这样话又回到主题，就是食物虽然非常重要，水更重要，所以请各位听众记得水还是第一绝，因为人可以72小时不食，但是没有办法一日无水，所以 请各位在准备的时候以水为重。
嗯，没错，这山加仑的水啊、
嗯、
是逃生之水，一定要准备的、
嗯、
而且像 Andy 跟我们分享了、
嗯、
这个水要放在哪儿呢、
嗯、
在居家的时候呢放在浴室，你离你最近的这个浴室之里哈。
对，
那另外呢在你的车里放一些备用之水、
嗯、
好，那我们真的是听到很多很多对我来讲是没有听到的这些资讯，先、再次谢谢这个 Andy 啊。那我们现在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里是 AM 1450新城中文电台下午1点到2点的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金娜。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请来的是 Cupertino 市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安迪黄。安迪你好。
金娜您好，各位听众好。
啊，我们俩好像是蛮轻松的，其实聊一个是非常危难来临的时候如何自救哈，还听起来蛮吓人的，特别是讲到火灾的时候还有这个地震的时候如何来自救。那其中上一个单元安迪就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你急救包包里头大概要有些什么。
对，没错，所以我们刚刚从用我们这个肢体的记忆法从脚谈到嘴巴，那我们现在再往上升一级，嘴巴上边是什么？是鼻子，对不对？那鼻子呢是用来呼吸用的，对不对？所以呼吸我们就需要两个动作，一个呼一个吸。那比如讲我们先讲吸好了，我想大家记忆可能都很清楚，假如有看过当初美国911发生事情以后，记不记得那些 building 全部倒下来、
嗯、
所有整个曼哈顿所有的人都有什么？用手捂着鼻子，对、
哦、
用手帕捂着鼻子。
对，灾难来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口罩。
对对，那假如大家把这个911的事情再往前移一点、嗯、移到去年日本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就是看到所有日本的民众都戴着口罩，为什么？他们已经学会了。所以呢，所以这个再下来我们需要准备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口罩。对，那通常这口罩假如大家讲啊，我去哪里买这个口罩，那当然红十字会有一个已经准备好的急难的小包包。 OK， 那假如听众想自己去买呢，很简单，比如讲您可以去什么那个 Rite Aid 啊，或者去 Home Depot 啊，他们都有这种啊，或者现在我想 Long Drugs 来 CVS 可能都有这种。那各位听众需要注意的呢，就是买这个口罩的时候去买一个叫做 N95 的口罩。
为什么这有什么不同吗？
对对，因为每一种口罩它的那个它的口径不一样，就是比如讲有些口罩它只能过滤多少大的物体、
嗯、
OK， 那 N95 是我们用的是比较最常用的一种，它可以把普通应该过滤的东西都把它过滤掉。 比如讲地震完了以后，或者火灾完了以后，这种灰尘啦、啊、跟沙尘啦、啊，或者比如讲在北京过来的朋友一定很清楚，北京常常有风暴，假如您有 N95 的话呢，大部分的风暴就可以把它过滤掉了，
挡在你的嘴巴和鼻子之外了哈。
对对对对，没错。
对呀、啊，这个口罩像安迪给我们介绍、听众朋友要记得就是 N95、啊，它是跟我们医用的口罩有一些不同吗？因为医用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医生戴是蓝蓝的、然后也薄薄的。
对，他们用的其实跟我们一样，也是 N95、
啊、
对、
哦、那就有形象感了。
对对，那有些医生用的、他用的可能他自己还会点一点碘酒或酒精进去，为什么？他要真的去过滤那个细菌，比如像进手术室的那种，他们可能还要再加点酒精或碘酒，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讲 N95 已经绰绰有余了。
那现在是不是又开始往上移了、
啊，但是鼻孔有两个，所以我们还要讲，刚刚讲完了吸，现在讲呼。金娜您问的真好，那呼是什么呢？人呼出来空气以后通常都会有声音嘛，对不对？那呼出来声音，我想大家用这个记忆法就记得你要有一个口哨。OK， 因为呼气，你用呼气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去联想到我需要有个口哨。那人家会讲，哎，在美国这么文明这么发达的地方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口哨？ 那请大家回想一下刚刚我提到的火灾跟地震发生的时候，所有的建筑物啊房间什么高的东西都倒下来了，假如您很不幸的话，就算你躲在桌子以下被砸到了，您被砸伤了怎么办？ OK， 这时候一开始可能您还声音还很健全，你可以大声的叫救命啊救命啊我在这儿啊 help me， 对不 对，
对，
但是隔了三天以后，假如您不幸的话，你的水因为你受伤又拿不到的话、那时候您的声音会变得很嘶哑。对不对？那时候就算你想叫救命，你自己觉得声音很大
有气无力了，
但其实根本人家听都听不见、
对
OK， 但是你有口哨的话，口哨可以用最少的力量发出最大的声音，
对，就用微弱的气也会吹出这个口哨来。
对，没错，所以非常重要有个口哨。而且这个口哨呢、有一个重点，就是您一定要随时都带在您的身上。
哦，
怎么说呢？比如讲您去任何一个地方买一个口哨，买了以后呢，记得一定要挂在你的钥匙圈上。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男人钥匙圈跟他的汽车钥匙都永远放在口袋里头、那女人呢通常就是放在你的包包里头、所以记得这个口哨一定要跟你的车子的钥匙或您的家里的钥匙放在同样的那个钥匙圈上边，这样才会你随手可得就可以拿得到这个口哨。
那问题又来了，这个口哨到哪里去买？
这个很多地方都可以买，
很多地方都可以。
对对，比如讲现在比如讲、最常去的像那个就是买那种旅行用品的、或者买 camping gear 的那些地方，他们都有买这些东西。
对，
那些或者听众可以去网站上就更便宜，大概1块钱就可以买得到口哨。口哨真的很容易买得到，
很容易买得到。我们经常在、hiking 的时候也看一些美国的这些孩子自己在 hiking 的时候也会吹吹这个口哨、呼叫一下自己同队的朋友队友。
对，像我本人比如讲我在 REI 也买过口哨、或者在那种我们常常去的那种 Army Surplus Supply， 像San Jose有好几家 Surplus Supply， 他们都有卖这些东西，都是大概1块钱上下而已，所以非常便宜。
对，
而且也很容易买得到。
这么便宜的东西反而是在你最临危困难的时候、或者是说生命需要的时候、就是一个救命的稻草了。
对对对对、OK， 好，那我们现在鼻子讲完了再往上。
听众朋友就当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一堂课。
对对对，那我们上来再金娜，您觉得我们先讲眼睛呢还是先讲耳朵？
我觉得应该是耳朵吧，毕竟耳朵还处于眼睛之下、是不是？
是的，是的。
按您的顺序，就是我们再来讲讲耳朵。
OK， 好的。那耳朵我们有两个耳朵，我们就先讲其中的一个耳朵吧。耳朵是用来听的，所以我们想听什么呢？当大的事情发生，比如讲像地震发生了，我们想听什么消息？我想大部分听众都想听到，就是地震完了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一个 shelter？ 我们去哪里？有食物有水有床可以让我过夜，
对
不对？所以 shelter 的 information 非常重要。 OK， 那 shelter 我们怎么去找这 shelter 呢？通常政府一定会发个通告出来，让你晓得啊，今天这个 shelter 是开在哪里的。那 shelter 就是一个像有点像避难所那样子的意思，对对对、
嗯。
因为像我们红十字会，我们每次只要有任何大灾难，就算有人的房子被烧掉了，我们都会帮他找一个避难所，
对，
或者帮他找了一个 hotel， 对不对、
嗯？
那所以政府通常也是一发生任何事件以后，他一定会跟红十字会配合的，把很多避难所打开来。那我想听众很重要的晓得的讯息就是这避难所在哪里 OK， 那这时候怎么样去找这避难所呢？通常有两种方法，两个地方你可以听得到，一个是收音机，一个呢就是您的手机上边也有可能会收到。那我先讲收音机好了，因为收音机比较普遍 OK。 那我想各位听众今天很幸运的都已经转到 104.5 所以您一定也有收音机了 OK。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最好在家里或者在你的车子或者在你的公司准备一个是可以自己用手摇动声电的那种收音机。
对，
为什么？
这个我做到了，我车里有。哎，
啊，你车里也有OK， 那非常好。对对对，因为为什么？因为通常只要大的灾难发生了以后，不管是地震还是火灾，第一个断掉的可能就是电跟水，对不对、
嗯、
所以没有电的时候，假如你没有那种可以自己发电的收音机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听到这些很重要的讯息、
嗯、
所以最好，而且这种收音机呢真的是 Valley Fair 啦，或者 Cupertino 的 Mall 啦，任何大的 Mall 或者网站上 Amazon 都有卖这种用手摇动的。
Costco
也有、
嗯、我们都赶上卖产品的了
哇，所以为什么我也郑重的介绍讲啊，红十字会也有。为什么？因为红十字会不是盈利，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所以当您买从红十字会去采购一个急难的包包的时候呢，完全这所有钱就是捐给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拿来帮助所有灾难需要帮助的别人、
嗯
啊、那这个是收音机。那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就我刚刚提到的手机。那各位听众会讲，哎，我的手机政府怎么晓得我手机的号码，他怎么晓得我应该不应该被通知到，对不对？因为有些灾难是区域性的灾难，有些是整个加州的灾难，对不对？那这个很重要的讯息呢，就希望大家晓得是只要你有去参加报名一个叫做 Alert SCC 的一个活动的话呢，这是一个政府的免费的活动。那我想大家都晓得，你有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你去打电话911OK， 那这个 Alert SCC 呢就是一个反911的动作。当政府想通知所有加州的居民或者 Cupertino 的市的居民或者 Santa Clara County 居民的时候呢，只要你有签名进去这个 Alert SCC 的动作的话呢，政府就可以在你手机上让你晓得你的避难所，就近的避难所哪个有开，它的地址在哪里，它的地点在哪里，什么时候开门。那怎么去参加呢？这个各位就需要上网站了。上了网站以后呢，就直接打 alert， A-L-E-R-T， 就是紧急的意思、
嗯、
那 SCC 呢什么意思呢？就是 Santa Clara County， SCC 就是 Santa Clara County 的第一个字母。
那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吗？
对，完全免费的、
嗯、
所以您
给我们听众朋友再说一下这个网站地址吧。
OK 好、嗯、它就是 alertscc.com.com 我想大家都晓得就是 .com 对不对、
嗯、
那我有时候去中文学校跟这些18岁以前的小孩子跟他们讲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啊， alertscc Santa Clara County 你可能记不得，没有关系，你就想 Santa Claus is coming SCC 所以这样他们啊也都记得了 Santa Claus is coming， 所以他们这样也会记得，回家跟父母就讲啊，父母亲请赶快去 Alert CC 签到、
嗯
okay、
真的是很有用的一个应急之变。
对，
哈
对、
嗯、
那我们现在还剩下两分钟，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赶快把两只眼睛的事情赶快讲一讲
所以不用主持人了安迪自己可以来做这个节目
OK， 那眼睛需要看什么呢？眼睛都要看东西，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像我刚刚提到30秒钟以内假如有火灾的话，这个房间已经是乌黢麻黑，完全看不到，所以各位一定要身上准备一个小手电筒 OK。 最重要的是这种手电筒呢，像刚刚那个口哨一样，最好是带在你的钥匙圈上边 OK。 那我觉得最好的这种手电筒现在有很多这种小的 LED 的手电筒，你可以去 REI， 可以去 Red Cross， 可以去 Costco 都买到非常小的 LED 的手电筒 OK。 那第二个大家需要准备的呢就是地图。为什么？因为像我刚刚提到政府一定会通知大家去哪一个避难所，但这个避难所假如不是在你家居附近的地方的时候呢，你需要地图上去找。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 GPS 了，你需要看地图， 对，
对
不 对，
对，
所以从眼睛的观点来讲，您需要记得的就是一个地图跟一个手电筒
谢谢安迪。哇，整个这个节目，我觉得我已经转换了自己的角色，从主持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学生啊。不管怎么样，谢谢安迪，非常感谢给我们，包括我呀，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有意义的这个资讯。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其实想要提醒的听众朋友，就是说牢记必要的一个逃生的技能，在困难的时候呢，要记得救自己，然后呢，才能救周围自己的家人，像安迪说了许许多多宝贵的一些建议。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暂时聊到这。在此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安迪的到访。那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谢
谢，
谢。
谢谢吉娜，谢谢各位听众。